我们今天早上从这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先知一开始就说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然后下面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只要是相信圣经的人，这一段话是耶和华要耶利米说给以色列听的，千真万确。至少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千真万确是耶和华说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说话，砍一棵树把它雕刻成偶像，你们去拜他，真的他也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你们不要怕他，是不是啊？他又不能说话，不能行走，需要人刚抬，对不对？这个他在那边，他不摇动，是因为人家盯着把他盯着。其实这些话，不但是耶利米以前的先知神都差遣他们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跟以色列人说？因为以色列人根本不听嘛，所以才要一说再说嘛。但我今天在这里不晓得，我有个思想是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话是耶和华说的，曾经在历史的里面借着耶利米说的，是不是？是。有没有记在圣经上？有记在圣经上。但是今天举例来讲，假如我们把这段圣经拿出来去跟人家讲，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只能够说耶和华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今天是不是对你说这样的话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圣经翻开就是这是什么话对你这样讲，不，耶和华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今天要不要用这样讲过的话来对待你来讲，这不是我台的圣经的人决定的，是神决定的。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那么多神曾经说过的话都记在圣经里面，我们把神说过的话拿来，这是神要跟你说的话，我是神呢，我们是神呢。你看今天的问题，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耶利米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真是耶和华要他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抬着圣经的人，讲道的人，一天到晚说这是神的话，是不是啊？跟你讲的，其实我觉得这常常是一种误导。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记载的事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我们，我们不要很随便的拿着圣经里面耶和华曾经讲过的话跟任何一个人都说耶和华跟你这样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假如一个人根本是不拜偶像的，你把这段圣经拿出来，耶和华对你这样讲什么什么，成立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思想，神今天是怎么样呢？从前没有圣经，神可以在没有圣经的情况的底下，只有摩西五经，还没有其他的新约啊什么这些都没有，是怎么样的？今天那时候的那个人可以很真实的说，耶和华神要对以色列人你们这样说话，耶和华的话是如此如此，那么真实。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呢？耶和华神就说主，我们的神有没有要我们这样说，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抬起圣经就天天跟人家讲说，神跟你这样讲，神跟你这样讲，神跟我这样讲，神跟我这样讲，神跟你这样讲，你都还可以说，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抬了圣经就跟人家讲说，神跟你这样讲，不，你只是在讲圣经里面神曾经讲过的话。神有没有要你跟那个人讲神曾经讲过的这句话，成为他的提醒？还要看看我们是块什么料，上帝能不能透过我们讲话呢？不要抬起圣经就以为就在讲神的话，不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有时候觉得这还是一种亵渎啊，是一种亵渎神啊。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拿起圣经讲讲，可以吗？啊，那是 那是当时神百姓的光景，神让耶利米看见，要他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若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也有人是这样的光景，而神真是给你有像耶利米一样星星先知的灵跟先知的灵回应的那样的一种，真是神在感动你，借着先知曾经，神曾经使用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过的话，好像给你看见同样的图画，要你这样说，我们才敢，我们才能说耶和华神对你如此说，不是圣经对你这样说，是耶和华神要对你说，他曾经在圣经里面说过的话，今天要向你说。我不要，今天我这样一个分享，大家能够体会吗？不要以为说学学圣经的就去跟人家讲这是神的话，我告诉你神的话，神有没有透过我们要说这样的话还不知道呢，就是怜悯我们。我说以色列人怎么会这么的愚昧？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最多的什么变成什么？变成畜类，有没有？有没有？啊，你们好讲，变成畜类。难道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偶像吗？是人把他砍了一棵树，慢慢雕刻，把它贴上一些金片银片，然后把它固定在那个地方，他们不会说话，不能做什么，也不能降火，也不能够降灾，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犹太人很笨，跟我们一样很笨，不知道。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们在做的时候肉体有满足，就是这样的嘛。我再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多少人跑到那些这个什么这个夜生活的场地里面去跳啊喝啊，这样他不知道，这样跳了一天，明天要上班很累，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那为什么去跳了？能够满足啊，那些声色这个声光，对不对？各方面的情况他能够满足啊，他能满足去。难道他不知道是这样跳身体会不好，熬夜会不好，第二天上班精神会不好，他不知道吗？他知道。那为什么还这样做呢？因为他有满足，他有一种本性里面的满足，所以他才去做这个事啊。所以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说，神为什么说他们是无知像畜类一样啊？第八节，他一个先知的一个结论，不把耶和华神，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我说谁？你们政权都比不上你，万国有政权当然也比不上你，讲到最后。但是怎么样，他的结论什么呢？他说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那么为什么会讲到畜类呢？我今天对这个畜类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今天讲畜类是骂人的话，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先是在骂人，但是我今天我有一点点的领受。我再说，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圣经啊，说不定神要借着你一读到畜类的时候，给你有一种什么看见，我不知道。我今天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说畜类是什么呢？畜类是凭本能，不是凭着里面的灵的选择。我再说一次，什么是畜类呢？不管是鸡、猪、猫、狗、老虎、狮子，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没有神给他们自由意志，他们也没有，神也没有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他们，所以在他们里面也没有什么是非，也没有对错，也没有什么好坏，他们有的就是本能。当一个人不用上帝给他最宝贝的神所创造他在里面向神的这一方面的感受，这一方面的需求，做一个真正要回应神跟随神的选择，怎么样呢？他只是凭着自己肉体的喜好那一种，其实人有没有情欲啊？有没有啊？狗有没有啊？猪有没有？都有嘛。假如一个人只是凭着他的本能在里面生活的话，那我用一句话，不是骂人了、啊、一个人只是按照他本能的需要，肚子饿了要吃，狗会不会肚子饿了要吃啊？要吃。那么好， 狗在那边拼命吃的时候，我们人是不是也是拼命吃啊？肚子饿了吃也吃啊，啊，是这样。一个是本能，一个是选择，干净的要吃，不干净的不吃，这就是我们跟狗不一样的地方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叫畜类？人只是按照他的本能本身的需要，在那边永无止境的满足自己。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有灵的活人的人，神按照自己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堕落变成什么呢？畜类。畜类什么呢？畜类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在那边活，按照这个，就是我们人也是动物，但是我们比动物高等，我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但是假如我们那个，我们比动物高等的那个东西，那个功能，上帝独独给我们人，那么不用，我们活的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本能，想吃的时候就吃，想睡的时候就睡，想玩的时候就玩，对不对？想这个传宗接代的时候就传宗接代，这不就是跟畜类一样吗？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说为什么他们去拜偶像会变成畜类，我相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说偶像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敬拜偶像的当中，他们的肉体有满足，就算没有满足，他们也想要满足他们的肉体里面的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不同意，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至少去拜这些偶像还有一种希望，可以满足他们肉体情欲里面的什么东西。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真的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思想一下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是按照我们肉体情欲的本能里面的需要，永无止境的要呢，还是我们在运用，在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些，在我们里面是有神所创造的形象，那个形象是什么呢？那个形象举例来讲是公义，对不对？那个形象是什么？那个形象可能是圣洁，那个形象是什么？那个形象是爱，那个形象是什么？那个形象是许许多多，这个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的，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你自己家里种的树，树里面有果子，你就去吃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因为你自己牢里面去吃嘛。对，别人家种的树，这个你没有出过牢里，你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你去拿人家树吃可不可以啊？果子吃可不可以啊？狗才不管你呢，我肚子饿了什么拿吃，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这个人呢，还有很多的法律呢。现在慢慢慢慢在变，我在想变到最后会很可怕的，整个的逻辑你好好去思想的时候，可以推翻很多今天很多成立的这个法律东西。哦，我的树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吗？不能够吃。我的老婆你没有经过同意，为什么可以去勾引她呢？这奇怪嘛，这个今天这个人慢慢慢慢变成畜类，就是当一个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他可以违背神的性情里面造在人里面许许多东西，就顺着他肉体情欲喜欢行了就去行，这叫什么？这叫畜类。一个拜偶像的人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我讲的是以色列人，大家不要误会，我看过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是不认识神，他们很真诚的拜这些偶像，他也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情欲，他怎么样呢？他可能是一种真的，他内心深处需要有一个灵里面敬拜的对象，尊崇的对象，只是他怎么样呢？他误以为这些偶像就是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我在这边讲，我刚才讲的话是针对什么？不是针对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我没有资格讲，我也对他们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先从我们已经说是信耶稣的人，就像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是怎么呢？他们根本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那么久，他们根本是知道神的，创造万物、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的。 是他们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他们知道的，他们还去拜偶像。那么他们定规怎么呢？他们要拜偶像，他们定规是满足他们自己的情欲需要。他们拜偶像会去满足神在他们里面形象的公义的需要吗？圣洁的需要吗？慈爱的需要吗？会吗？不会。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天你看多少神的儿女，他心里面所爱的超过爱神的，尊敬过神的，有哪一样东西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在拜别人手所造出来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拜我们自己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呐。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是要满足神的心。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永恒的空虚就得着了满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却落在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光景的里面，神要耶利米不得不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耶利米才能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我今天在这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敢像耶利米一样，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今天在末世的信徒，我不愿意拿起圣经说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说的话，但是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大要记得，我们的神在历史里面曾经借着耶利米说过，对神的百姓拜偶像，为了满足自己肉体情欲所需要的东西，去拜那些人手所造的东西，耶和华神曾经在历史里面借着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说过这样的话。不晓得今天是不是也向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不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当权威，神永远是我的权威，圣经不可能高过我所信的神。你就是把圣经拍照都没有用，圣经给你读的不是你读给我听的。我今天不是跟大家在讲圣经，我今天是乃是真的读到一点圣经里面记载神曾经透过耶利米跟他百姓讲过的话，我慢慢有点感受。感受什么呢？有点像末世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因为这个末世人手所造的东西今天进步了，今天的偶像会说话的。你看多少人把电脑当偶像，有没有会说话的？他能够为我们做很多事的，到最后我们觉得这个电脑比神还了不起，那不是偶像吗？今天的偶像在进步，哎，你知道吗？上帝不需要进步，因为他是至善至美、至圣至尊，对不对？今天人手造的偶像在进步，哎，啊，将来以后你不要说。人家头脑聪明一点的话呢，可以在菩萨的里面装个电脑软体，对不对？可以辨别声音。你问他说：“哎呀，我拜你啊，我要求你啊，我有什么呢？”里面真会讲话，我告诉你，做得到。你不要说别人，你只要想得到的东西，今天科技都能够做出来。将来以后做一个会讲话的偶像，你怎么样？问题不在他会不会讲话，问题在乎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嘛？你看下面这个，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 今天我们所有不是创造天地的神，都是我们手所创造出来的，不是天地啊。就今天不是人不会创造什么东西，今天人会创造什么东西？对对，对不起，我要更正，今天人也不能够创造什么东西，人只能够制造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呢？今天创造的意思是死无变有的，这叫创造嘛。制造是什么呢？制造是用现成的东西又给它变一种形式，给它做成另外一种样子嘛，这叫制造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人有本事无中生有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吗？没有嘛。今天人有本事制造什么，都是用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在制造一些东西嘛，是不是这样？你只要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天都要从地上跟天下出面。你不要说地下，你不要说不是天地的东西，圣经里面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永远长存。以色列人忽略了，以色列人把说前段前几天我们读到的是虚晃一面，今天神的百姓怎么样呢？落在一种极端的矛盾的里面。什么叫矛盾？我们有真实的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把真实的上帝当作我们所心爱的，我们乃是把那些虚幻的东西好像变成不可缺少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常常是让那个永恒不变的神，可以满足我们永恒需求的这位上帝摆在一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老是拿那些暂时的，只是可以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的，就是喝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喝的这些东西当作至宝，把永恒的上帝摆在一边。我们是用暂时的代替永恒，我们是用虚假的来换真实，这就是神百姓的光景。假如我们也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的话，我相信神也透过耶利米像当时的百姓所说的话，今天也说在我们的眼前，说在我们的耳中，说在我们的心里。不是我说的，是神透过耶利米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向所有去拜人手所造来满足自己情欲变成畜类的神的百姓说的，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受教。下面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受围困。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怎么样呢？神为了要使我们觉悟，神为了使我们清醒，神为了使我们知道这样是得罪神，对自己也无益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离开了神，魔鬼是伤害我们偷窃杀害毁坏的那一位。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不离开神，在神里面那个魔鬼就没有办法。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在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毅力胜过魔鬼的诡计，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良善胜过魔鬼的邪恶，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胜得过魔鬼，因为他是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怎么样呢？等到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胜得过魔鬼，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在魔鬼的凌辱之底下受到许多的痛苦。我们不要说耶和华叫我痛苦，不是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会受痛苦是必然的。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问题啊？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离弃神，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把暂时的东西、人手所造的东西当作我们最喜爱的，我们远离神以后怎么样了？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魔鬼就借着我们所拜的偶像，让我们受痛苦。让我们遭遇到一些这些事情，为什么呢？ 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遇到这些东西？圣经讲说，好像无人经过的城邑一样。今天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在社会的角落的里面，外面看起来是这个光鲜亮丽，其实怎么样，在他生命的里面，除了工作上面有需要以外，谁又能够真正走进他的生命，成为他生命的陪伴跟安慰呢？没有，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没有人经过，只有野狗居住的地方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是一种必然的遭遇。所以神的百姓会遭遇这种问题，遭遇痛苦，遭遇孤单，遭遇寂寞，遭遇伤害，遭遇什么的东西怎么样呢？是人，是我们离开了神，我们遭遇到这些事情，神为什么会许可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呢？神不是要惩罚我们，神乃是要使我们觉悟。我们要错东西了。我们留着宝贝不要，我们去捡那些垃圾，是不是？我不要，我好几次跟大家讲过，我刚刚到泰国北部山区去这个传道的时候，村民要的时候，我已经把它丢在垃圾桶里的东西。我把最宝贝我生命里面煮带去，他们不一定要煮，他们要我把我丢在垃圾桶里东西再捡起来，为他们做生意，为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这些东西这是我生命里面去最痛苦的，但是为了爱他们，我也不得不这样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等到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呢？似乎神给耶利米看见的时候，我们就顺服吧，我们就面对吧，我们就从耶路撒冷里面逃出来吧，带一点你觉得贵重的东西就逃离那个地方吧。你不要说那是圣殿的所在，那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耶和华这个圣地是吧？我们都离弃神了嘛，还有什么？今天一个人都不尊敬神了嘛，一天到跑教堂，教堂又是什么？我们大家真的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痛苦来了，面对神啊，让我早早的觉悟，觉悟改变我从前的想法，改变我从前的选择，改变我过去的喜好，让我觉悟这点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就是这个苦难还没有过去，我们心里面已经得平安。就算这样的一种的打击还没有过去，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依靠。弟兄姊妹，我们经历过这样真实的光景吗？啊，经历了多少的人吃，一天到晚，这个吃到什么？吃到半身不遂，中风了，对不对？你到那个时候说神啊，醒悟了，神啊，你看我不有节制，我为了满足我的口腹之欲啊，是不是啊？你要我们吃地上长出来的菜蔬，树上有核的果子，是不是啊？不。对不对？我偏偏要按照我自己肉体喜好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一天到晚吃。你那时候觉悟了怎么样呢？觉悟了，你的心，我们的心完全归向神。虽然你中风了，中风不一定马上就好，是不是啊？中风可能还是中风，但里面怎么样？里面那个平安来了，里面那个稳妥来了，里面那个神的同在来了，怎么样？就算在半身不遂的病床上，心里面也是踏实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一件很千真万确的事。我们碰到了苦难还不悔改，还在那地方咒骂上帝，你怎么给我得这种病？你怎么给我遭遇这些事情？这是神要你遭遇的吗？这是我们人离开神，拜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东西的必然结果。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是魔鬼，是巴比伦人带给他的，不是神的，只是神许可，是神在旁边，他没有出手。因为为什么？你不要他了吗？我们不要他了吗？他在那边能够做什么？好，他想也好，好吧，就借着魔鬼，借着当时的巴比伦，怎么样给神的百姓有点这样的以后怎么样呢？让他们可以觉悟，因为圣经说，为了要使他们觉悟，求主怜悯我们。等到有一天，到那个时候，神的百姓才说：祸哉！老百姓才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 其实神的百姓是这样。我觉得下面讲了一句很不太关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第十一节，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这样，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中间，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在这边一句话，总共的话叫做牧人。牧人怎么样呢？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其实牧人也只是为了他的本性生存，喜欢做牧人，不是为了羊群。今天你看看多多少少所谓的传道牧师长老，是为羊群呢，还是为自己？你到有一天会发现呢，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面子，他到底是丢下羊群的好处不管，故意要搞成两三党在里面斗呢，还是真的愿意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死了就算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这个意思吗？你看看今天这个为了要加点薪水，是不是啊？古董人这样这样那样这样，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为了自己生活能够好一点嘛，这边找资源，那边找差会，是不是啊？你把弟兄姊妹当作商品嘛？啊，今天我挂你的牌子，明天挂你那个牌子，今天接受你的援助，明天接受你的援助，把弟兄姊妹拉来拉去，弟兄姊妹是我们的商品吗？是我们的货物吗？你说我们做传道做什么的？不是畜类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在泰国看到的事情，在城市里面呢，啊，特别是大礼拜堂，你知道站上一个位置不得了的，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人家台湾选举有什么公投榜大这个大选啊什么东西，今天很多东西不是哪有想到说是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百姓，我们要有一点吃相也不要那么难看，对不对啊？是不是想到这些吗？甚至牧人都变成畜类，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不管是名义、地位、这个好处、生活的需要，对不对？都变成畜类，随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哪有为着羊群啊？当为着羊群，我们就想，当我们这样搞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看，他们在学会怎么样一个结果，能够想到这边啊，我们的手就不敢随便乱伸，我们的步伐就不敢随便乱跨嘛，这才是耶稣所走的嘛。今天耶稣是我们的话，怎么样呢？死的不是耶稣，哎，上十字架被钉的是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这群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吗？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做牧人的时候，是谁钉在十字架上？是信徒，是我们以为是他们跟我们作对，其实不是人家跟我们作对，是我们跟人家作对，那些人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吗？你说羊群能不分散呢？你以为人家每一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来做礼拜的人谁跟谁有关系？邻里没有关系，你讲给我听。是这么厉害的。大家有的时候来是心里面不安，礼拜天怎么可以不做礼拜？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来了以后看到你们这么搞，对不对？到有一天他受不住了，他就不来，就这样了嘛。他来也不是怎么样，他来只是他心里面还有一份那个。真的，今天求主施恩怜悯。先知耶利米，上帝给他所看见的，真的一点都没有错，以至于最后交通一个是先知的祷告。你们来看哈，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哈，先知的祷告记在圣经里面的祷告都不是完全的祷告，因为他是个神。你再去看这个诗篇，多少大卫的祷告，神啊，你为我报仇，对不对？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祷告简直是部分对，部分不对。什么样？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制脚步，这是对的。啊，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那是他的心愿。应该说，从神学观点应该说，神啊，要按照你的公义惩治我，是不是这样？我们读圣经人要体会，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真的。耶利米真的这样向神祷告， 就把它记下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教我们的祷告是符合神学观点的祷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要我们真心的祷告。今天还有人去评判别人祷告祷的对还错的哦，多可笑啊！那这样你翻开圣经看看，哪一个人祷告的都完全对，除了耶稣以外，你看看看，啊，雅各的祷告你去看看。今天我们怎么可能会抬了圣经要求别人祷告要属灵？这很可笑。一个人祷告很真心，神就很喜悦，哪有什么祷告祷告的对？啊，今天没听过人家讲啊，祷告祷告的对有没有？这种教导也会出来，我要跟人家分享，祷告祷告的真，神才喜悦。你祷告的对，祷告谁听啊？哎，法利赛人的祷告，跟税吏的祷告，你们听过没有？耶稣教导祷告的是什么？要你们对，祷告的对，是不是这样？祷告的真，祷告的真实，哪怕我今天生命不完全，我祷告了，神哪求着为我报仇，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祷告，神都喜悦，还记在圣经里面吗？你看大卫吗？你好好去读大卫的祷告，你就能够学到祷告的功课。真的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哭在神的面前，笑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这才叫神所喜悦的祷告嘛！先知耶利米在这边的祷告，你慢慢去看。愿你的愤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国中，可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谁跟你讲的？我们读读圣经知道，耶神这个什么叫大使命？还有我们到各族各方不认识神当中去爱他们嘛？是不是这样？这样的祷告能够成立吗？不、哦、这是他真心的祷告，这是他在神面前真正心里面想要对神说的话。假如我就要问这件事情，今天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祷告聚会的经历啊？你看看你参加去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你听过哪一个人心肠肺腑倾倒出来的祷告，还是一些宗教疑问的祷告？讲一点，大家一起祷告，哪一个主动自己有什么心里面的痛苦啊，在里面祷告，有没有？今天已经被教导到这样一个地步了，我们来看看耶利米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真诚的肺腑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